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五节到九章七节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约翰福音八章四十五到五十九节，这里讲述主耶稣继续宣讲天国的真理，内容涉及出于神的必定听神的说话，以及耶稣在亚伯拉罕之先就是自有永有的神。没人能够指证主耶稣犯过什么罪，那些憎恨他想置他于死地的人，翻查耶稣的一生都不能够找出他有任何的过失。主耶稣无罪的生活证明了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是我们可以追随的唯一完美典范。遵守耶稣的道就是听从他的说话。耶稣说遵守主道的人永远不死，他所指的是灵魂的死，而不是肉身的死。跟随他的人即使肉身是死了，最后仍然会复活，可以与主永远同在的。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说话当中最有权威的一句。他指出在亚伯拉罕还未出生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了，是无庸置疑的。主耶稣宣告自己的神圣，亦都用了神的圣洁的名称，自有永有。我们不能够不理这个宣称，并且必须要作出回应。犹太宗教领袖认为耶稣是将自己与神等同，认为他亵渎神，因此想用石头打死他。但事实上耶稣的确是神，这个是他们没办法推翻的事实和真理来的。这些宗教领袖根据律法准备用石头打耶稣，惩戒他自称是神这个浅妄的行为。他们都清楚了解耶稣的宣称，不过他们不相信，于是呢就要诬陷耶稣是亵渎神。事实上真正亵渎神的是他们自己之真，他们咒诅攻击这一位，其实就是他们口口声声说他们要侍奉的独一真神来的。事情是何等的可悲呢？约翰福音九章一到七节讲述主耶稣医好一个呢出世就盲眼的人。当主耶稣用手触摸他的时候，当时他都未曾看到东西，而主耶稣就叫他去西罗亚池那里洗一洗。这个盲人顺服听话，洗了之后他就重见光明。主耶稣用不同的方法医治人，如果方法只有触摸一种的话，那得到医治的人他就会很坚持每个人都应该跟他有相同的经历。那这个人呢可能就会唱着歌这样离开，说 耶稣的手触摸了我。但是当主耶稣用不同的方式医治不同的人的时候，那大家就会知道，原来得医治呢，不需要一个相同的模式，甚至都不需要主耶稣的触摸的。那这些人就会唱着歌离开，说只要相信。如果这个盲人对其他人说，哎呀，你们搞错了，是一定要触摸才得的，并且之后呢就要去个池那里洗。如果他坚持这样的想法，他可能会唱歌说，我们要聚集在河边啊。你说这样是不是真的感觉上都荒谬、愚蠢、可笑呢？今天有很多真的盲的人，他们大家在争论着，就说得救呢必须要透过某一种特定的仪式，或者一定要这一种经历才得。其实呢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相信他，顺服他而已。约翰福音6:37记载，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主耶稣才是焦点嘛。犹太人呢有一个传统的观念，认为灾难和受苦都是呢极重的罪孽所导致。但是耶稣就用这个盲人所经历的苦来到教导我们信心和荣耀神的功课。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不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无辜的人有时都会受苦。如果我们每一次求神都是要拿走苦难，而神又照办呢，那我们反而是会为了贪图安逸来跟随神，而不是因着我们对神的爱。无论我们因为什么原因而受苦，耶稣都有能力帮助我们去面对。当你患病软弱的时候，不需要问为什么这种事临到我身上，或者说我究竟做错什么啊。其实呢我们应该求神赐力量给我们去胜过试炼，好让你更加明白神的旨意。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停低落来下去分享一下这个盲人的情况和我们未得救之前还是罪人的情况，两者当中呢原来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首先，这个盲人是在圣殿外面与神隔绝的。保罗在以弗所书2:12说，我们原是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个就是每个人在未得救之前那种的境况，没有神的，没有指望的，并且与神隔绝。第二方面，这个人是盲的，他不可能看到救主。约翰福音10:9，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有一个人听到这节经文之后呢，一路行回家，就一路呢心里面想，这句说话我一点都听不明白。而当他回到家，将锁匙呢放入门口的锁匙窿，扭开个锁，推开家大门的时候，他开始明白到了，领悟了。而家人呢就笑着跟他说，你当然明白了，你之前是在门外面的黑暗那里，而家入了屋才是进入光明的嘛。那他就回答说，是啊，我现在明白了，主耶稣是门啊，信心就是锁匙，能够将门打开。而家我认识主耶稣，我能够见到他了。是啊，没有基督的话，我们都是盲的。你在未曾得救之前，认不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那阵时你会觉得他奇妙吗？不会的，因为我们那阵时都是看不见的。第三方面，这个人呢是出世就盲眼的，就好像我们生而有罪，我们都是一出世就是个罪人。第四，这个盲人得不到别人的帮助，没有人能够医好他的眼。我们在世上原本都是没有希望的罪人，没有人可以救我们。第五， 这个盲人是乞食的，任何人在得救之前呢，总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属灵上的一个乞衣。很多人会千方百计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救赎，并且愿意为救恩付上代价，但是真正的救恩是无价的。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出救赎的代价，成就救恩。你想要得救恩呢，就要好像这个乞衣一样，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作为你的救主，那神就会白白的赐恩典给你。这个乞衣呢，他是买不起救恩的，因为他是一无所有嘛。以赛亚书55:1记载，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第六方面，这个出世就盲了的人，他没有故意引起主耶稣的注意的。另一个盲人巴底买呢，当他听到主耶稣会走过的时候，他就大声不停地喊。但是现在这个盲人呢，安静地坐在那里，他不认识主耶稣，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白恩典，才认识主耶稣。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真的想得救？你是否寻找救恩呢？你在找主耶稣？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你是不会主动寻求神的。事实上不是你寻找主耶稣，是主耶稣寻找你。这个就是人得救的故事。第七方面，周围的人呢都不同情这个出世就盲了的乞衣。犹太人没有为到他重见光明而高兴，门徒呢也都只是关心这个人盲眼到底是跟他自己啊，抑或跟他父母的罪有关。他们一点都没有显示出怜悯的心肠，没有打算要帮他忙。这个就是人类大家庭的一种景象。只有基督同情我们，只有基督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出世就盲了的人得到改变，他再不需要每天都是这样摸黑回家，他现在可以看着条路走回家。我想呢，他一定很想大声地喊，哈利路亚，我看得见了。跟住呢，我哋睇下呢个盲人嘅邻舍有咩反应。约翰福音9:8-9，他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你能够想象到邻居嘅反应吗？有人呢企喺窗口嗰度话：啊，那个盲仔翻嚟啦！这个人的妻子呢可能在门口那里望一望，又说不是那个盲仔，看来好像，不过这个人没有盲的。于是呢，这个人就必须向他的邻居去证明到底自己是谁了。那邻居见到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如果你真的信了主呢，而你以前是盲的，现在看得见的，那我相信人家不会说看不出你的改变的。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迹象呢，那就大问题，而且问题呢很严重。约翰福音9:11-12，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抹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哪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呢好喜欢这个盲人在这里的见证，他只是讲自己知道的事，而且呢讲得又好又老实又诚恳。每一次他讲见证的时候，都彰显出他生命的成长。你看看圣经记载是几咁准确，他没有说主耶稣用口水加埋泥抹在他的眼睛上，因为他根本看不到这些事情的发生，他不知道来龙去脉的。他只是感觉到有些泥抹在他的眼睛，所以他的见证很诚实，没有经过加工、修饰、美化。救恩真是一件简单的事， 救恩就是来到主的面前经历神的大能。这个人甚至是没有见过耶稣的，但是主耶稣却让他的眼睛可以看得见。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看见主耶稣，而是相信主耶稣。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法利赛人对于这件神迹又有什么反应呢？约翰福音九章十三到十五节，他们把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么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个人的见证非常简单，你不要以为这些法利赛人会为盲人重新看到而感到高兴，你也不要想他们会开口大合唱哈利路亚。看来呢，这一班人真的好像冷血动物，他们不会这样做。注意法利赛人的反应，他们面对着一个出世就盲的，不过现在看到东西又在他们身边行来行去的人，法利赛人呢简直是手足无措，都不知怎么算。约翰福音九章十六节，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这些人呢可能是世上最聪明的人来的，说他们比希腊哲学家还聪明呢亦都不一定过分，他们都是辩论专家，他们使用的是三段论的一种辩论方法，会有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如果两个前提都是真的，那么结论自然就是真的，但是如果其中一个前提是错，那么结论就是错的。以下呢举个例子，是其中一部分法利赛人的推论来的，大前提就是从神而来的人会遵守安息日的，小前提呢主耶稣没有遵守安息日，于是结论是主耶稣不是从神来的。这些人的大前提其实是错，所以他们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会认为，如果两个前提都真，那结论就会真了。那他们就推论了，大前提只有从神来的人才能够使生来瞎眼的人可以看到，小前提是主耶稣打开了瞎子的眼睛，那结论呢主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法利赛人对于耶稣医治能力的来源呢是议论纷纷，很少数好像尼哥底母那样的法利赛人呢会拥护耶稣的，但是他们的主张很快就会被大多数憎恨耶稣的人他们那种的呼叫声所盖过的。可惜在教会当中亦都会出现类似的争论。使徒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二节说，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约翰福音九章十七到十八节，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的，等到叫了他的父母来。这件事呢是令到这个盲人更加认识主耶稣的。如果一个罪人不能够行神迹，而耶稣却能够让瞎子看到耶，那么这个人必定是先知，一定是从神来的。这个盲人对主耶稣呢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了。法利赛人查问并且争论耶稣的事的时候呢，这个盲人其实已经医好了， 而他的生命亦都得到了改变。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并不是由于证据不足而产生怀疑，他们是妒忌耶稣受到群众所爱戴，他们不想接受这个盲人的见证，于是就叫他的父母来了。好了，父母的反应是怎样？约翰福音九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赶出会堂这个的惩罚呢是很严厉的，特别对那些混乱犹太宗教的人，这个是最高的惩罚，又可以分暂时性和永久性两种安排。暂时性就是赶出会堂，通常是说一个月或者定的时间之内赶你离开会堂。永久性赶出会堂就是指被驱逐的永远都不能够再踏足会堂，其他人也都不能够在两米之内去接近这些被赶出会堂的人，即使这个人死了都不可以为他哀哭。除了被赶出会堂之外，犹太社会呢还要谴责这个被赶出会堂的人。那这个是宗教上严厉的处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呢其中最狠毒的事情之一。这些宗教领袖想要找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但是这个盲人的父母呢就想推卸责任。这些领袖没有争辩过这个人以前是盲，现在能够看到的事实。当时在场的人呢绝对不会否认这个的而且确是个神迹来的。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这个盲人的父母知道他们的仔经历了神迹，但是他们不打算解释神迹怎样发生，因为不想被驱逐出会堂，因为这样就会令他们被自己的亲族所排斥，他们不想惹上麻烦。既然不能够否认神迹，那宗教领袖呢就要想办法不给主耶稣得到大家的拥戴。宗教领袖对于盲人的见证很不满意，叫他的父母来到想分辨这个神迹的真假。盲人的父母因为惧怕被赶出会堂，就未能够见证耶稣的大能。同样今日有很多信徒因为惧怕了人，就很消极地去对待见证福音的事工。我们应当效法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放胆见证主耶稣的那些使徒，他们勇敢的行为。约翰福音九章二十四节，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在这里犹太人又老调重弹，回到原本的起点了。他们坚持说这个人是个罪人，因为他不守安息日，不要将荣耀归给主耶稣这个人，要归荣耀给神。表面上听起来呢好像是有道理，而且还很敬虔，该将荣耀归给神，还有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其实两者是相当矛盾的。因为神是喜悦人因着耶稣基督归荣耀给他。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记载，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犹大书一章二十五节又说，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约翰福音九章二十五节，他说： 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啊，这个出世就盲了的人，他还未曾亲眼见到主耶稣的。这个是犹太人第二次将他带入圣殿，他已经觉得有点厌烦了。听下他的见证，有一件事我知道，之前我是盲的，现在我看到了。其实蒙恩的罪人都应该作出这样的见证，就是告诉其他人，以前我是盲的，现在看到了。以前我在灵性的黑暗中，现在我灵性光明了。以前我不认识基督，现在我知道他是我的救主。我不是很喜欢那些长篇大论的见证，因为往往塞了太多东西进去，用字很精雕细琢，很想去吸引人来听。有时候还会强调见证者他的过去，令人听到之后觉得他才是见证的主角。在这里，这个盲眼的乞食的人确实被犹太宗教领袖是无知，但是他通过亲身经历而所知道的事，反而又比宗教领袖那些没有生命的知识好很多。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至八节亦都这样主张，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是最高尚的。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经文的分享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